今晚来听点什么好呢？
为你推荐来点播放清单。
什么？什么播放清单？
是播放清单 FUN FUN。
来点轻松的、有趣的、生活的，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
Hello，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我是陈雨恩，晴天雨天的雨，感恩恩典的恩。最近雨恩还是持续的在回诊跟复健我的左脚的小腿，那发现有些疼痛是无法避免的，恢复的过程就是需要处理伤口，而不是完全不去碰它，假装没事不会痛。也不是自己随便的处理，而是找医生让专业的人士来帮助我们处理。生命当中的伤口是不是也是这样呢？愿我们都能回到天父那里去处理我们心中的伤口。七月份小范都在访问关于梦想这个主题，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小范。
我是小范，欢迎来到小范时间。今天的小范要继续访问大家，曾经或现在有什么梦想呢？首先是书香园地的主持人刘文杰。
听众朋友平安，我是书香园地的节目主持人刘文。说到梦想，我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呢，全是天父上帝的恩典。在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因着一场演讲比赛啊，当时是小朋友的说故事比赛啊，我就从此立下心志，我的梦想就是长大以后要当个广播人。这个梦想在1993年的时候实现了，一直到今天，我仍然在这个岗位上啊。那现在我的梦想是，我希望天父上帝继续使用我，能够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将来那一天，能够听见主的称赞，说我是个忠心又良善的仆人。
接下来是晨曦讲座节目当中希伯来文轻松读的栏目主持人夏乐老师。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夏乐老师。我小时候很喜欢看武侠剧，到现在我依然很喜欢，所以常常下班后的一小段时间我都会看看古装的武侠大剧，图个清闲。我到现在呢特别不能忘记的就是金庸的《天龙八部》。在《天龙八部》里面，整体称霸武林的势力被划分成北乔峰跟南慕容，当时武林都以为这两大势力是最厉害的。特别是到了《天龙八部》结尾的时候，乔峰的父亲跟慕容复的父亲又重现江湖，那武林当然又认为这两个老人家的势力更大。殊不知呢，就在这两个老人家大打出手的时候，藏经阁出现了一个再平凡不过的老和尚，就是扫地僧。随便一出手，他两个人就被撂倒了，完全是天壤之别。藏经阁的扫地僧这么平凡的一个老和尚，却是武学最高的高手。这就好像我们的日常生活一样，我们以为自己已经很厉害了，有时候甚至瞧不起别人，哪知道真正的高手根本就是我们疏忽压根不会注意到的人。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真正厉害的人其实不用自己讲，太爱表现反而容易被折断。所以藏经阁老和尚曾经就是我的梦想。
谢谢刘文姐和夏乐老师的分享。在访问的过程当中，小范我发现每个人对梦想的定义都很不一样呢，所以我们也不需要被局限，梦想不只是梦和想，勇敢去尝试吧，你会有新的发现，非常有趣哦。今天的小范时间就到这里了，欢迎你来信或留言跟小范分享关于你的梦想和故事哦，拜拜。
谢谢小范的访问和大家的分享。今天为你预备的播饭清单，温水煮故事，小平奶奶的独家料理。小平奶奶要和我们分享的故事是她自己写的哦，故事的名称是雪貂的白色羽毛，一起来收听。
故事人人爱听，听了便开心。温水煮青蛙，不不不，那太残忍了。小平奶奶今天煮故事，用古今中外的童话为材料，煮出一道道美味可口、赏心悦耳的故事料理，让你的生活变得有滋有味。温水煮故事，小平奶奶的独家料理，只此一家，别无分号哦。温小平制作主持。
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温水煮故事的时间。哎，猜猜看，小平奶奶今天的故事料理是什么呢？今天呢，要跟大家讲的跟动物有关的童话，是什么动物呢？那就是猫头鹰。你对猫头鹰的印象怎么样呢？哇，一般我们看到的猫头鹰那些玩偶啊、摆饰品啊，都戴着眼镜，哇，那看起来很有学问的样子，甚至有的还会戴了一顶方帽子哈。当然我们所了解认识的猫头鹰呢，大多数都是夜行动物，看起来好诡异哦，好像在做坏事的人一样。所以呢，有的人就会称呼那些在晚上活动的人叫什么枭什么枭的哈。所以猫头鹰有的人也会叫它枭哈，不同的称呼。甚至有的人更夸张，他就认为说，哎呀，猫头鹰非常的不吉利。事实上呢，如果你注意看的话哈，在埃及的一些的法老王，还有很多的一些的雕刻品上面，都会看到猫头鹰的图案。事实上呢，埃及人蛮喜欢猫头鹰的哈。说起来呢，事实上我也养过猫头鹰哦。小时候呢，我家住在山上哈。那有一年的台风哦，哇，就刚好就把一窝小猫头鹰啊吹到我们家的阳台上了。那时候的猫头鹰啊，毛啊都还没长全，刚刚才长毛没有多久。然后我就看到有一只猫头鹰妈妈，就呜呜的一直叫，就在那个小猫头鹰的旁边啊，绕来绕去，这样飞，然后呢，还丢了一个这个干掉的那个蝉哈，就夏天的蝉啊，丢在那个阳台上。可是问题是呢，那小猫头鹰那么小耶，它怎么去吃呢？一般都是妈妈咬碎啦，可能这样嘴对嘴的喂给他们吃。那我就尝试着把那个妈妈送来的食物把它弄碎了，想要去喂这些小猫头鹰。结果呢，他们都不张开嘴巴吃，一点都没有办法。后来过了几天以后，猫头鹰妈妈也不见了，猫头鹰爸爸也不见了，就剩下三只小猫头鹰。后来呢，我就把它带回家，放在我们家的后院当中，想想看到底有没有办法去照顾他们。那时候的动物医院呢，没有那么多，我就想办法去打听了，人家就说，哎，你就喂它吃什么蚯蚓啊，这些啊小虫子啊什么的。所以我就各种各样的，反正我们家住山上，要挖这些东西很方便，我就挖了以后给他们吃都不吃。就后来我就想说，哎，说不定他们喜欢吃这个生的肉哈。我们家那时候刚好要炒牛肉嘛，我就拿了一些牛肉丝哈来喂这个猫头鹰。结果呢，三只猫头鹰，只有一只猫头鹰张开嘴巴把牛肉丝吃下去了，而这只小猫头鹰也就活了下来。后来呢，我就留下来饲养了。我还帮那只猫头鹰哈取了个名字，叫做小鹰。它就住在我们家的树上，所以我每次出门去工作的时候呢，回家的时候走上那个台阶，要回到我们山上的家，我远远的就会叫小鹰啊，小鹰啊，它就会呜呜呜这样回应我哈，很厉害呀。很聪明哦，他还听得懂我讲话。然后有时候我跟他讲，来啊来啊，他就会飞过来什么的哈。没有想到有一天哈，我们家刚好都出门了，小鹰啊，大概太害怕这个台风了，所以呢，当我们回到家的时候，就看到他这个 倒卧在这样子一棵树旁边，失去了他的生命。为了纪念这个小鹰呢，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市场逛啊逛的，就看到有一只陶土做的这样的一个雕像，很像这个小鹰，我就买了那个雕像。后来接二连三，我也收藏了很多的猫头鹰的一些的雕塑品啦、摆饰啊等等的。甚至于后来呢，我还帮猫头鹰写了一本故事书，就叫做《猫头鹰说故事》哈。那我今天要说的这个故事呢，就叫做《雪鸮的白色羽毛》。雪鸮听名字你就知道，像白雪一样的鸮，也就是白色的猫头鹰。你知道吗？全世界的猫头鹰一共有200多种，有夜行的，有昼行的，昼行也就是白天飞行的。平常呢，它们大多数都是吃小型动物，包括像昆虫啦、蚯蚓啊、青蛙、蜥蜴，还有小型的鸟类以及小型的哺乳动物。像我们今天要介绍这个主角雪鸮啊，它算是昼行性的猫头鹰，它多数活动的时间都在白天，而且呢，它的个子也蛮大的，算是中大型的猫头鹰。所以它除了吃老鼠，它还会吃兔子，有些甚至还会吃鱼，是不是很厉害呢？多半的雪鸮啊，都住在北半球的雪地里，它浑身的白色等于就是它的保护色。不过呢，如果是雪鸮妹妹，也就是说母的雪鸮啊，它身上是会有黑色的小斑点。像我们看电影啊，《哈利波特》里面它那只会送信的猫头鹰信使哈，它就是雪鸮，是不是很可爱啊？那至于呢，这只雪鸮，它的白色羽毛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肚子饿了，脑袋空了，时间多了，就让小平奶奶的独家故事料理填补你空虚的心肝胃。
来来来，小平奶奶要说故事咯。今天要跟大家说的这个故事是雪鸮的白色羽毛。在一个梦森林里面呢，住着许多的动物，有不同的动物家族。其中呢，有个猫头鹰的家族，哇，他们的势力非常的庞大。平常呢，因为他们大多数都是晚上出来活动的，所以只要听到梦森林里面有些什么动静啊，多半都是猫头鹰造成的。尤其是今天的夜晚，特别的热闹。为什么呢？因为梦森林的猫头鹰家族为了庆祝夏天的到来，他们决定要举行一场睡衣派对，而且呢，在这个派对当中，他们要选拔睡衣王子和睡衣公主。所以参加比赛的这些猫头鹰啊，不管是什么种类，最重要的就是他们的睡衣一定要特别的设计，特别的漂亮。另外呢，还要拥有过人的睡觉功夫。这天呢，许多的猫头鹰都聚集在梦森林的树枝上头，等待这个比赛的结果，因为他们要宣布到底是哪些猫头鹰进入这个决赛的名单呢。这时候呢，整个猫头鹰家族身材最壮硕的族长，也就是雕鸮，他就从阔叶树的凹洞里面唰的飞到树干上面，他一个一个的念出入围的名单：苍鸮家、立鸮家、角鸮家、凌鸮家、雪鸮家，还有啸鸮家。当他念出一个接一个的名单的时候呢，因为各有支持者，就响起了一阵一阵的欢呼声。可是呢，没有入围的眼镜鸮，他忍不住就埋怨了：哼，这些名单里面啊，到最后啊，冠军啊一定是雪鸮家，他们生下来就那么白，我们怎么跟他们比啊？哎，同样也没入选的鹰鸮家，鹰鸮好像老鹰的鹰字，长得非常的高大。哎呀，他就说了：我就觉得你们眼镜鸮的羽毛好漂亮啊， 大概是这次参加比赛的眼镜销啊，起床的时候啊，忘了把眼睛旁边的眼屎擦干净了，所以啊，影响了得分。哎呀，营销这个安慰啊，等于没有安慰，眼镜销还是气得愤愤不平。后来呢，一直等到了决赛的时候呢，哇，难度就增加了很多咯。除了现场表演展翅高飞、单脚独立、倒挂金钩之外呢，还要参考评审团一个月以来的观察记录，看看他们在这个一个月当中表现的到底是不是真的像他们在比赛时候的表现呢。最后呢，不负众望，雪橇家以最高分赢得了睡衣王子的头衔，而立橇家呢，以次高分获得睡衣公主的荣誉。热烈的掌声纷纷传来，中间免不了夹杂着哎，怎么不是我呢，这样的叹息声。雪橇家的代表大白神气火线的上台领奖，主持人就访问他说，请问你啊大白，你是怎么保持这身的羽毛那么漂亮呢？雪橇大白高高的抬起头来，说出了他的秘诀。因为啊，我每天都睡12小时的美容觉啊。为了比赛啊，大白啊，他几乎天天躲在家里睡觉。结果呢，你知道吗？得奖以后，大白因为睡觉睡成了习惯，整个鸟啊都懒懒散散的，晚上不想起床，白天什么工作也不想做。每次爸爸妈妈叫他起床，他就说，不要吵我啦，我要睡美容觉啦，我要保持我的睡衣王子的头衔。就这么过了半个多月，有一天晚上，当大白起床想要去他们附近的河边洗澡的时候，就发现哎，我身上的羽毛怎么掉了一根两根。他起初还在想，哎，会不会是我在换毛啊，哎呀，不要管他了，不要那么紧张了。可是没有想到，当他发现他掉毛的情况一天比一天严重，他就开始紧张了。而且呢，这个变成一片一片一片的皮肤啊，就变成秃秃的了。所以大白呢，不得已出门的时候呢，他就想办法披了一个披风来掩饰自己，而且呢，尽量的避开所有的猫头鹰，东躲西藏，就怕被人发现会没收他的睡衣王子的皇冠。当大白发现他掉毛的情况越来越严重的时候，他觉得他不能够小看这件事情了。当我们遇到疑难杂症的时候，也许我们会去看医生，或者是上网查资料。大白呢，怕被别人发现他的秘密，他就悄悄的一个人，趁着人少的时候呢，就跑去这个猫头鹰图书馆去查资料，想要去找出来啊自己掉毛的原因。原来啊，资料里面就写得很清楚地告诉他，缺乏阳光，没有洗澡，运动不足。天哪天哪，大白讲，那不正是我最近的生活写照吗？因为我天天都待在家里睡觉，就没有晒到太阳了。而且呢，我怕去洗澡的时候呢，被别人发现我掉毛了，那更不敢出门了。所以呢，身上黏滴滴脏兮兮的。那更何况，他都没有出门去飞了，天天都懒在家里的时候呢，运动当然不足了。大白说，那这样怎么办呢？我一定要想办法解决问题。如果继续待在梦森林里面，迟早都会被其他的猫头鹰发现他的秘密。所以大白呢，决定趁着天亮以后，大部分的猫头鹰家族啊都在睡觉的时候，大白呢，因为他平常白天都会活动的，所以呢，对他来讲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所以他就悄悄地隐藏了自己的行踪，离开了梦森林。他说，我一定有办法找到治好皮肤病的方法。等到我的羽毛重新长出来，长好以后，我再回到梦森林。可是呢，大白他非常的孝顺，他担心他突然的离家出走，爸妈知道了会不会替他担心呢？ 所以他就留下了一封非常简单的信给爸爸妈妈。爸妈，你们不要担心我哦，我已经长大了，我决定到外面去冒险，我会好好照顾自己的，时间到了我就会回家了。他把信藏在树洞里面，悄悄地离开他从小生长的梦森林。因为大白的羽毛变少了，太阳又刺眼，所以大白飞啊飞的，飞到最后，哇，觉得又渴又累，可能也因为他身上羽毛掉的很多，也影响了他的飞行能力。他的眼睛慢慢闭上了，恍惚看到在他的下面有一个很大的水池，那个反光射到他的眼睛。他说，这样糟糕了，万一我掉在水里，那不是会淹死吗？所以他拼了命地挥动他的翅膀，想要离开这个水池远一点，可是他却无能为力，直直地往下坠落。怎么办？怎么办呢？你觉得大白会不会掉到水里淹死呢？还好，他的运气还算不错，落地的时候呢，半个身体在水里，半个身体在地面，奄奄一息。过没多久，刚好有一只黄狗经过他的身边，嗅了嗅，用脚爪碰了碰大白，又用舌头舔了舔他。迷迷糊糊之间，大白虚弱地张开眼睛，看到了眼前的黄狗。哎呦，他突然吓了一跳，几乎要跳起来，会不会这只大黄狗要把它给吃掉了呢？没有想到，黄狗只是好心地关心他，问他：哎，你从哪里来的？你怎么会掉在水里呢？这样很危险呢。大白虽然昏迷，却还记得爸爸妈妈告诫再三，千万不能说出梦森林的秘密，不然啊，他们家搞不好就会毁掉咯。所以他这时候就编了一个小谎，虚弱地说啊，我啊生病了，身上的毛啊一直脱落，就被家人抛弃了。哦，黄狗听了好难过，眼睛湿湿的。哎呀，你跟我一样不幸啊，我也曾经掉毛过，后来呢就被主人抛弃了。无意中啊，听石虎说起来，有一个地方的山泉呢、可以治病。我费尽千辛万苦，爬啊爬啊，走啊走，才找到那个地方的山泉。洗了一个多月的澡，毛啊才渐渐长出来。哎，我觉得啊，你也可以去那个山泉那里试试看。大白心里想，这黄狗会不会骗他？骗到山泉那里去的时候，路上就把它给吃掉了。可是他继而一想，黄狗如果真的要吃掉它，轻而易举啊，何必浪费那么多唇舌啊？大白就说了，我怕我自己啊没有力气飞到那里啊。黄狗就说，不用担心，你趴在我的背上，我载你去。大白就这样子趴在黄狗的背上，紧紧地用脚爪抓住黄狗。黄狗跑啊跑的，很快就到了那处山泉。他把全身的羽毛几乎都掉光的大白轻轻放下来，提醒他：哎，你要多洗几次哦，洗完以后记得还要晒太阳哦，把羽毛都晒干咯，这样才有机会长出新的羽毛哦。因为黄狗知道大白体弱多病啊，所以夜晚的时候呢，他就背着他躲到树洞里面去保护他，避免被其他的动物伤害。而且呢，他又担心这个大白会肚子饿，他就到处去帮他找到小蜘蛛啊、金龟子啊、小老鼠啊、青蛙这些，给大白当餐点，让他吃了以后呢，可以慢慢的恢复体力。听到这里，我会觉得这个黄狗实在太有爱心了，他跟大白根本就是陌生人，可是他却想办法去帮助他。原来这个大白啊，他为了担心自己的羽毛会变色，天天睡美容觉，都不敢晒太阳。现在啊，大白想，我都不知道我可不可以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命都快要保不住了。哎呀，管他的，既然黄狗这么说，我就照着去做吧。所以他乖乖的天天晒太阳。 皮肤竟然就越来越健康了。晚上呢，当他的体力逐渐恢复的时候呢，他就认真的出去捕捉小虫。虽然他本来是属于昼行性的，就白天活动的猫头鹰，可是因为他的毛还没有完全的长全，所以他还是不太敢白天的时候飞出去。然后呢，空闲的时候呢，大白呢就跟黄狗说他住在格陵兰的老家的故事。爸爸妈妈曾经告诉他，哇，他们的家乡在什么地方，他们那边还有很多的族人，发生了很多有趣的故事。希望有一天呐、黄狗啊，有一天哦，我真的希望哦，你可以到格陵兰的地方去看一看哦，哇，那里冰天雪地，非常的美丽。黄狗就说，好啊好啊，希望我也能够把身体练强壮了，我就不怕冷了。而且呢，大白也说，黄狗，我相信你一定会看到我有一天重新披上雪白的羽毛，你就会知道啊，我为什么当初会得到睡衣王子这个头衔。不过呢，这时候呢，大白想，哎呀，管他什么王子不王子呢，我就希望呢，有一天我能够回家看看我的爸爸妈妈。就这样子一天又一天的过去，一星期一星期的过去，没有想到果然在他原来掉了羽毛的地方，大白发现一根一根的小羽毛又冒了出来，而且越来越多，那个秃秃光光的那个皮肤上布满了那些细细小小的羽毛，然后呢越长越长，竟然比过去还要更光亮、更美丽、更白皙。哇，你知道吗，那个大白的心里充满了那个喜悦哦。而且他也在这个当中，他也努力的去练习，他就发现，哇，我好像脱胎换骨嘞，我的翅膀变得更加的有力，他就像扇啊扇哦，哇，竟然可以立刻从地上飞到树上，从树上又飞到天空，从天空又飞到这个山壁上，哇，他好开心的在那边绕了又绕哈。可是呢，虽然他心里那么的高兴，可是呢，他又夹杂着另外一种情绪，他觉得好难过。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当他的羽毛长全了以后，他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的时候，那就表示他跟黄狗分手的日子也要来到了。尽管在怎么样的依依不舍，当大白完全的痊愈的时候，他看到自己浑身白皙亮丽的羽毛，还有他坚强有力的翅膀，他知道他必须要跟大黄狗说再见了。但那天早晨他们起了非常早的时候，大白跟黄狗吃了他们在一起的最后一个早餐，黄狗又开始背起大白，就像当初他们来到泉水边一样，他们翻山越岭，跑过了好多地方。大白就跟黄狗说，奇怪了，我当初怎么都不记得走过那么多美丽的草原，看到那么多美丽的花。黄狗说，你当时啊那么的虚弱，我都好担心啊，你万一活不下来怎么办呢？大白就笑了，哎呀，要不是遇到你啊，还不好意思害羞的笑笑。终于他们来到了他们当初相遇的那个池塘，大白跟黄狗说了再见，我会永远记得你啊。大白就挥动了翅膀飞到了枝头上面，就在这个时候，从大白的身上飘下来了一根白色的羽毛，黄狗把那片羽毛捡了起来，就看到上面写着，亲爱的大黄狗啊，我会永远记得你这个好朋友啊，我也永远都忘不了带给我温暖的背呀。这时候黄狗的眼睛湿湿的，他对着大白远去的身影大叫着说，你呀，不要再贪睡啦。大白扇动的翅膀表示他在回应黄狗的话，他慢慢的朝着梦森林的方向飞去。他好想念爸爸妈妈，那么长的一段日子，不知道爸爸妈妈还好吗？虽然他这时候回到梦森林， 可能其他的猫头鹰都会知道他的秘密，可是他一点都不害怕，因为他知道经过这一场危难，他终于认清楚了自己不应该只是追求外表的美丽，他应该像大黄狗一样有那样一份爱心，内在外在都美丽啊。他依稀还可以听到黄狗在那样个漆黑的夜晚哄着他睡觉，唱着歌给他听，歌声虽然越来越远，可是离大白的家却越来越近了。这就是小平奶奶今天跟大家说的雪橇的白色羽毛的故事。
温水煮故事咯，来来来，加点盐，加点糖，还有酱油胡椒。小平奶奶为你烹调中外故事、古今童话，让你从此爱上听故事。
听完了雪橇的白色羽毛的故事，你心里有些什么样的想法呢？其实我们一起可以思考三个问题。第一个呢，雪橇为什么会掉毛呢？第二个呢，为什么他喜欢待在家里？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呢？第三个，我们要去想想看，如果朋友遇到困难，我们到底该怎么做？雪橇啊，大家也知道啊，他在睡衣派对当中得到了睡衣王子的头衔，所以他就认为说啊，他应该天天就待在树洞里面睡他的美容觉，他才能够保持他的英俊潇洒美丽。其实不对的，雪橇天生的白羽毛，那羽毛为什么漂亮？是有它的亮度，所以它必须要洗澡，也要晒太阳，让它的羽毛的毛孔啊都可以通畅不阻塞，清洁干净，才可以带给我们皮肤有好的呼吸。它为什么会掉毛呢？就因为睡觉睡太多啦，爸妈叫它也不起床啦。事实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些人真的喜欢就是窝在家里头上网啦，打电脑啦，不运动啦。我们都应该要出去晒晒太阳，太阳可以杀菌，增加我们身体里的钙质。在现代我们也看到蛮多人因为压力大，功课多，工作忙，导致他头顶上面的头发脱落了哈，就变成头发一块秃一块秃一块秃的，所以这也是压力的问题。那至于讲这个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呢，就像大白一样啊，为什么就喜欢待在家里头不出去呢？他觉得打电动啦，看漫画啦，看电视呢，这样就好了，每天可以打败魔王，可以拿到分数，拿到奖品，拿到宝物。他不喜欢交朋友，就变得越来越胖。小平奶奶啊，曾经看过一个新闻报道，有一个人啊，就在家里常常抱着那个洋芋片，然后呢吃一大堆油炸食品，然后就不停地看电视看电视，到最后有一天啊，他突然病倒了，救护车啊哦一哦一的来到他们家，想要把他抬出去，没想到啊，他实在是太胖了，整个门都被卡住了。为了要把他搬上救护车，只好呢把那个门拆掉，紧急的把他送到医院去。幸好还来得及把他给救活了。而这个人也学会了，我再继续这样子吃东西不运动，待在家里，搞不好我这条命啊就保不住了。所以呢，就像大白一样啊，他要不是因为掉毛事件，他怎么有办法体悟到说他就是因为啊缺乏这个日光浴哈，然后又因为天天待在家里头不出去。至于讲到最后这一点非常重要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总是需要一些朋友的，尤其是如果我们在家里就是唯一的孩子，那遇到困难遇到需要帮助的时候怎么办呢？所以如果朋友遇到困难，我们要见死不救吗？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伸出援手提供协助呢？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从大黄狗帮助大白的事件当中学到帮助需要的人，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呢？我相信经过这样事情以后，大白他也一样学会怎么样去照顾别人，他乐于伸出他的援手。白色雪橇的故事讲完咯，小平奶奶的温水煮故事，下一回到底会跟你们说些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一起期待吧，拜拜。
生
向上望，生在天上不分昼夜，时时看顾你，虽遇艰难虽有愁苦，仍在他手里。他必叫万事互相效力，使你丰沛满意。不要看环境，不看自己，反转心依靠他的臂，重新得力。每个祷告声都垂听，千万别放弃，
谢谢小平奶奶的故事。我们不应该只注重外表的美丽，也要成为有爱心、能对人伸出援手的人。你平常花多少时间打理你的外表呢？又花多少时间整理你的内心世界？身为宇恩这样子跟人相处会获得能量的外向的伊人，其实呢也还是需要一些时间独处充电，整理自己，沉淀一下的。当然也是需要一些时间安静在天父的面前。小学的时候，宇恩曾经拿过好学生奖，就是一个徽章，然后呢他会挂在巡查员或是纠察队的领带上面。那个时候呢就觉得如果我做了什么不符合这个称号的事情会很丢脸，所以呢如果我要做坏事的话呢，是不是要把徽章藏起来呢？长大之后也觉得在某些情境之下会被别人赋予一个好像是模范生的光环一样，让自己在没那么完美的时候有点动弹不得。我觉得慢慢的就是学习不要被一些头衔一些称号所困住，压力太大而适得其反。每个人都是有限的，当我们承认自己的有限并且不断的愿意学习成长，在不完美当中我们就可以看见天父的爱，看见天父的恩典。接下来的点播是由丹尼主持的恩典聊天室，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宽恕第一讲，一起来收听。
聊天是一种陪伴，恩典是一种领受，两者相遇会不会有奇迹发生呢？有点期待哦。欢迎收听由丹尼主持的恩典聊天室。
欢迎来到恩典聊天室，听众朋友好，我是丹尼。今天呢，我想聊聊宽恕啊，或说原谅、饶恕这件事情。那因为我觉得呢，这个宽恕这件事啊，或者说这个观念呢，可能是基督教给人一个比较普遍的印象。那当然呢并不是只有基督徒才会讲宽恕啊，我要先说明一下。那宽恕或者说原谅饶恕的这个概念或信念呢并不是基督教的专利，那有其他的宗教或者说心理学上的研究呢也提倡宽恕的。例如我们也常常听到说啊，原谅别人就是放过自己这样的一个说法。那最近呢我就听说在美国有一些人他们极力的提倡应该要宽恕犯法的人，对于罪行轻微的不要追究，甚至呢提倡说要把更多已经坐牢的人都放出来。那同时呢这些人他们是反对警察的存在的啊，他们提倡要废除所有警察，而且积极的反对种族歧视。他们认为黑人犯罪率高是因为受到歧视所导致的，所以呢宽恕罪犯呢，我们就看到其实是跟他们整个很大的一个政治理念啊捆绑在一起的，不是单纯的一个讲宽恕啊的这样的一件事情。那当然我们也不能够否认，或许他们是很真诚的相信这样子的一种宽恕呢是一种大爱啊，如果加上教育呢就可以减少人犯罪，可以帮助那些啊感觉到自己被歧视的人在社会上找到出路。啊，我们想他们应该也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们尊重他。可是呢持有这种理念的人呢，我们又看到近年在当地社会当中的一些行为做法和这个观念这个提倡导致的一些结果呢似乎是有点走向极端反而造成了另外的社会问题了。所以呢丹尼也在思想什么叫宽恕呢，真正有意义的宽恕是怎样的呢？啊，基督教的圣经所阐释的宽恕我们该怎么样去实践呢？那这些问题呢不一定在今天的节目就有答案啊，请听众朋友不要对丹尼的期望太高，可是我想可以开始一起来聊聊也一起来想一想吧。那对于原谅别人就是放过自己这种说法呢，我就感觉它是比较着重于宽恕的功能啊。 它的作用呢是作用在受害人的本身，鼓励受害人借着宽恕这个行为为自己治愈他内心的伤痕，来化解心中的仇恨，使受害人可以得到继续生活的力量。那这些的情况呢，多半是加害者已经受到了法律的制裁，或者说当事人受到的伤害并不是法律上会判定为犯罪的一些情况啊，甚至有时候是别人的无心之失造成的，例如别人说了一些难听的话，或是自己工作的功劳被同事抢走了，或者说父母重男轻女啊等等。那这一类的留在内心的伤痛，甚至影响了他个人行为的这个阴影啊，所以呢是可以借着当事人主动的宽恕饶恕原谅而带来医治的。那在心理学还有在基督徒当中呢，也都有很多这样的例子。那丹尼自己也经历过因着我主动宽恕所带来的内心的医治啊，情绪上的或者是心灵上的等等。那刚才所说到的有人提倡的这种宽恕罪犯的观念呢，如果说他是想要借着改变公共政策的方式来改变一个客观的法律概念以及法律的原则，甚至法律的这个判断，那它会牵涉到社会、政治、经济、司法、教育各个方面的争议的。宽恕罪犯要宽恕到什么程度呢？对治安实际上会有什么影响呢？这些呢就会成为关注点。那假若最后法律是接纳了某一种程度的宽恕罪犯的一种做法，那在民众当中的受害者，他会不会觉得说，我好像是被迫去宽恕啊，因为法律不制裁他嘛，对不对？那我心里可能会完全没有想要宽恕的意愿，可是政策是这样的啊，法律已经定了啊，没有办法去追究了。那这种情况呢，受害人他会不会认同所谓的宽恕别人就是放过自己呢？于是呢，丹尼就发现宽恕呢有它的一个，我们说应该算是起源吧，或者说一个根源吧啊。那宽恕不是独立存在的，而且呢宽恕是要出于自愿的，它不是被迫的，不是被规定的。那说这个宽恕的起源吧，如果说没有人做错事，没有人伤害人，那每个人都非常完美，那我们需要宽恕吗？就不需要了，对吧？也不会有宽恕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想法，这件事情的出现啊，或者说存在。那或者说相反，每一个人呢不管做什么都可以啊，做什么事都没有关系，没有任何准则，不分对错，不分好坏啊，你做什么都没有人说你做错了，没有人说你伤害我了。那在这种情况底下呢，没有准则，没有对错好坏，也用不着宽恕，对吧？因为没有人需要被原谅嘛，没有人做错，没有人受伤害，对吧？所以这样看来的话，宽恕的存在呢是基于人的不完美啊，并且呢宽恕与是非对错的准则它是并存的，甚至呢必须先有准则，也就是说来判断，来确认做这样的事是错的，做那样的事是伤害人的，要确认有人做错了有人伤害到别人了，确认这样的事实，然后我们才能够谈到说是不是要有宽恕。然后呢就牵涉到宽恕的自愿性了，我觉得应该只有受害者自己他才能够决定是不是要宽恕对方，对吧？如果受害者是被迫被规定要宽恕，那受害者就会觉得说我自己受害受伤的事实好像被抹去了，好像被忽视了好像被否认了，那他会觉得不公平的。那聊到这儿呢，我就想到丹尼自己的两个儿子他们小的时候，那哥哥呢是常常被弟弟欺负的，于是我就要去调停然后弟弟就照我吩咐的就跟哥哥说对不起然后通常呢我很快的我就说哥哥你跟弟弟说
好，我原谅你。好，就说我做到了，这个弟弟欺负哥哥嘛，弟弟说了对不起，说了，那哥哥就要说，我原谅你，对吧？因为这个最理想的情况就是这样嘛，一个道歉，然后一个就要原谅。可是呢，那时候这个哥哥啊，他就是不情愿的。那因为听妈妈的话嘛，他还是哦，好，我原谅你啊，这样子。那回想起来呢，其实丹尼我是操之过急了，或者说我也过于理想化了吧。我急于要他们和好相处，我希望他们能够知道，哎呀，这个宽恕的美德啊，等等等等啊。那对啊，就中国人说兄友弟恭嘛啊。但是其实呢，当时说对不起的这个弟弟啊，他是没有真正的知道自己错的，或者他可能知道，但是他也知道说他只要说了这一句就没事了。那么这哥哥呢，他说我原谅你，他也不是真心宽恕，只是因为妈妈叫他做嘛啊，然后要止息这个纷争嘛啊。所以在很多年后呢，哥哥比较长大了，他就有机会跟我谈起，他就说我偏心啊。那丹尼就发现到，哎，对啊，我确实处理的不够好，而且呢，原来我对哥哥也造成了伤害啊，所以呢，我这个做母亲的，我也需要我儿子对我的宽恕。啊，越聊呢，越觉得这个题目实在太大了，那我们的时间也是比较有限的啊，所以关于宽恕的问题呢，下次我会继续来聊的。那接下来就邀请听众朋友，是不是愿意跟丹尼一起来祷告呢？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啊，那我都欢迎你。如果你认同我以下祷告的内容，你可以在最后跟我一起说阿们。阿们的意思就是诚心所愿，表示你认同以上祷告的内容。创造万有的上帝，爱世人的神，我感谢你让我可以把我自己跟听众朋友的一些思考和讨论带到你的面前。今天我聊到宽恕这个话题，感觉这个话题实在太大了。原来对于我们这些人类来说，我们人生当中的很多困扰经常都跟宽恕与否有关，因为几乎每一个人都受过大大小小有形无形的伤害。想宽恕或者不想宽恕，能宽恕或者不能宽恕，这些都牵动着我们的情绪，影响着我们的行为和我们的决定。天父上帝啊，你是创造我们生命的神，我们每个人在母腹当中你就认识了我们，你看到我们走过的每一步路，你了解每一个人真正的感受，你知道我们的经历，知道我们每个人心里的意念，你也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每一个个人最好的选择。求上帝帮助我们，在我们思想有关宽恕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能够朝着有意义有价值的方向去了解，即使我们还没有完全了解或体会，求天父也来靠近我们这些向你祷告的人，包括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求神的爱来围绕我们，触摸我们的心，加给我们力量和勇气，使我们做最好的选择，使我们知道如何面对和处理生命当中经历过的伤害、不满、愤怒、忧伤、痛苦。求上帝的圣灵与每一位跟丹尼一同祷告的朋友们同在，求圣灵引导我们，帮助我们，正如圣经诗篇第69篇当中所说的，神啊，求你按你丰盛的慈爱，凭你拯救的信实应允我，求你搭救我脱离淤泥，不叫我陷在其中，求你使我脱离那些恨我的人，使我脱离深水，求你不容波涛漫过我，不容深渊吞灭我，不容深坑在我以上河口， 耶和华啊，求你应允我，因为你的慈爱本为美好。感谢天父上帝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听众朋友，今天有什么体会呢？想跟丹妮分享吗？恩典聊天室，欢迎下次再聚。上帝祝福你。
谢谢丹妮的分享，这真的是一个不太容易的主题。每个人可能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被伤害的经验，也许是有心的，也许是无心的。求天父帮助我们知道怎么面对处理生命当中的痛苦，不让它成为苦毒侵蚀我们的生命。圣经当中有一句话说，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怎么样的宽恕才不会让自己的心被情绪攻占呢？下一集我们继续来听，继续来思想。
主啊，我做不到，他们的罪亏欠我，要我原谅我做不到。主啊，我做不到，他们不断伤害我，要我忘掉，我做不到。但是我忘了，主啊，我也曾如此对你，背弃你，否认你，远离你，你都依然爱我，没有把我离弃，没有把我离弃。主啊，我愿意伤害我的人，不怨恨，不计算，不追他。主啊，我愿意因你先宽恕我，因你先宽恕我。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你喜欢今天点播的清单。如果有任何的想法或回馈，欢迎写电邮到汉语拼音清单 @良友.net 或发短讯到13229966122，注明清单就可以了。也欢迎到节目收听页下方的留言板留言给雨恩。我是陈雨恩，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来点播饭清单，我们下集再见喽！祝福你体会到帮助人的快乐，也感受到宽恕的轻省释放，也预祝良友电台75周年生日快乐，拜拜。